牧师师母、牧者同工、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知道说一个家庭呢，这个一个家庭的暴力受害者哈、就是可以向法庭来申请保护令哦，就是安全、人身安全的保护令。而且呢，这个保护令呢，可以保护自己远离暴力行为的这一个家庭成员。不但这样子呢，这保护令呢，其实也是让那个施暴的人更加有警觉哦。如果在保护令当中呢，他们依然对家人施暴的话，那这一个人呢是会面对法律的制裁哦。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保护令呢，其实是否能够就是100%的保护到受害者呢？其实不然哦。在去年呢，我就看到早报有一则新闻哦，报告说作为丈夫的因为违反个人保护令，甚至是在保释的期间哦，继续的就是对妻子和孩子来施暴，然后最后呢就被判入狱哦，监禁。法律规条的保护令呢，的确没有办法100%的保护受害者。但是今天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九章哦，就像刚才有弟兄姐妹们分享哦，我们看到这世界上呢确实有一种保护令是100%可以保护到人哦。我们看到纵使这一个扫罗用尽方法想要杀大卫，但是呢却始终没有办法去伤害到大卫的生命，那是因为大卫有这一个100%的保护令，而他这100%的保护令呢是从神而来哦。所以呢，我把今天这一章的主题呢就定为有神保护，谁也伤不了。在现实的生活中呢，神可以使用不同的管道来赐下他对人的保护。那让我们从今天这一章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就看到神怎样用不同的人作为大卫的保护从他而且呢让他呢能够从这一个从这一些人的保护里面呢脱离了扫罗的伤害哦。而且我们从这一些人哦保护大卫的人身上呢，我们也可以学到不同的功课哦。让我们就更细的来看哦。首先我们看第一到第十七节里面，我们看到神透过人施行的保护。一到七节里面，首先呢神就使用约拿单来对就是来保护大卫哦。那第一到第七节里面说到呢，扫罗对他的儿子约拿单和陈普说要杀大卫，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却甚爱大卫，甚喜爱大卫。约拿单告诉大卫说，我父扫罗想要杀你，所以明日早晨你要小心到一个僻静的地方藏身，我就出到你所藏的田里，站在我父亲旁边与他谈论，我看他情形怎么样，我必告诉你。约拿单向他的父亲扫罗替大卫说好话，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因为他未曾得罪你，他所行的都以你大有益处，他拼命杀那非利士人，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行大行拯救，那时你看见甚是欢喜，现在为何无故要杀大卫，流无辜人的血，自己取罪呢？扫罗听了约拿单的话，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杀他。约拿单叫大卫来把这一切事告诉他，带他去见扫罗，他就仍然侍立在扫罗的面前哦。我们看到在这之前呢，扫罗是偷偷的，甚至是暗地里的想要杀害大卫哈、哦。但是这一章开始呢，从这章开始，他就明目张胆、光明正大的就是要杀大卫哈、哦。他告诉儿子，他也告诉所有的臣仆，他就是要杀大卫哦。首先呢，我们看到在扫罗身上呢，可以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当一个人犯罪过后，如果他不愿意悔改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到这个人的心呢是会越变就越硬，而且呢会被恶者控制而失去了良知，然后呢他的手段就会越来越凶狠。所以呢，我们真的要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要快快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悔改，以至于我们能够回转到神的面前， 不至于我们不断的就是被恶者仇敌来挟制，然后我们的心就越来越硬，并且呢会做出一些就是狠毒的事情哈。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谦卑而且时刻能够悔改的生命。然后我们看到当扫罗他公然的表明要杀大卫过后呢，约拿单身为大卫的知己，我们看到他除了通知大卫躲到一个僻静的地方里面以外呢，他其实也就是挺身而出，向他的父亲扫罗来对大卫说好话哈。约拿单正直的就是他很给了这一个，我们看到经文他给了大卫很好的一个评价哈，就是告诉他的爸爸说大卫怎样帮助以色列国，而且怎样帮助他是对他对扫罗有好处的。而且呢他也讲完了大卫的好处过后呢，他也告诉扫罗说，他说在神的面前呢，他不应该流无辜的人血哈，而且是自己取罪哦，来让自己陷在罪中哦。那当扫罗听完了约拿单的劝诫以后呢，他就起誓不再杀大卫，不杀大卫，而且呢就是让大卫仍然就是在他的面前哈来服侍他。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当约拿单跟父亲分享了过后并且呢就是提醒父亲过后呢，扫罗是明白过来那个时候，然后他就愿意就是放下哈，不去杀大卫。那弟兄姐妹，我相信呢当危机到的时刻呢，我们要相信说其实神会兴起别人哈，兴起一些人成为我们的帮助。当我们的心是一个敬畏神的我们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的时候呢，我们要相信当我们处在危难中，神是会就是会兴起人来帮助我们呢，使我们脱离仇敌的这个吞吃还有杀害啊。此外呢，我们更是从约拿单的生命里面呢，我们可以效法，就是作为那一个使人呢就是成为神使人和睦的那个桥梁。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们之间有冲突或者是有张力的时候，或者当有人来向我们投诉某某人啊怎样怎样的时候，我们要去帮助人和好，而且呢要帮助人去修复关系。那在教会中，神也常常把很多使人和睦的人放在我们的当中，成为我们的帮助哦。就好像过去的日子里面，在教会里面，我有牧师师母还有同工的帮助哦，能够帮助我跟 David 修复关系。然后还有在亲子的关系上面，也有很常就是得到牧师师母的帮助哦，让我们一家人能够在神的心意里面呢，恢复我们的这一个家庭的关系、婚姻的关系哦。并且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哦。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我们很重要的，我们要效法约拿单，不只是我们要去就是我们要得着帮助，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帮助别人，使那成为那一个使人和睦的桥梁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第11-17节里面另外一个人物，就是米甲哦。我们看到米甲在这里11节里面说到，扫罗打发人到大卫房屋那里去，那里窥探他，要等到天亮杀他。大卫的妻米甲对他说，你今夜若不逃命，明日你要被杀。于是米甲将大卫从窗户里垂下去，大卫就逃走躲避了。米甲把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用被遮盖。扫罗打发人去捉大卫，米甲说他病了。扫罗又打发人去看大卫，说连床将他抬来，我好杀他。使者进去看见床上有神像，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扫罗对米甲说，你为什么这样欺哄我，放我仇敌逃走呢？米甲回答说，他对我说，你放我走，不然我要杀你。我们看到扫罗因为他没有对付自己的生命，所以不久过后呢，又再一次的就因为大卫又大大的杀灭这一个非利士人哦，所以他嫉妒的心又再一次被挑起来。而且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他又在 再一次的被恶魔给辖制哈。那开始的时候，他其实开始就是这样子，因为嫉妒，所以他又再一次开始要杀害这个大卫的行动又再一次来了哈。那派人呢，在大卫的房屋旁边呢去窥探他，并且呢，我们看到因为这样子呢，这一个大卫新婚的妻子哈米甲我们知道她是扫罗的女儿哈，她因为很爱大卫，因此呢，她就违背父亲的命令，将大卫呢从窗户外呢就是垂下去，大卫就这样逃走了，躲避了这一场灾难哦，这也是大卫逃亡生命的开始哈。我们看到米甲，她虽然爱夫心切，但是呢，她却是一个属肉体，而且是拜偶像、爱说谎的人。所以他以家中的这一个神像呢放在床上，用被盖着来骗扫罗说大卫生病了，可能他的目的就是想要拖延时间，让大卫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逃得更远哦。但是我们看到他做这一个事情的手法，甚至是当他的父亲责问他的时候，他因为惧怕而又一再的说谎。我们就看到实际上米甲的行为，他的这个回应呢，其实是不合，就是比较是属于血气还有肉体的行为哦。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从米甲的身上呢，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会不会是为了一些我们爱的人，或是某一些人呢，我们要帮助他的时候，我们在真理上面妥协了呢？或是当我们遇到压力或者是我们惧怕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失去当有的这一个原则，而做出不符合真理甚至是出于血气还有肉体的决定呢？很常我们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去忘记了神的教导，忘记了真理是应该怎样的，而我们去用世界世俗的回应、世俗的方式去解决问题。那有好几次呢，其实有一些肢体呢，他就很高兴的来跟我分享了，他说神向他启示要怎样做选择，而且呢给了他印证又在印证哦，这样在前面呢神为他预备了怎样的一个道路哦。但是过后呢就发现到一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是一挑战来的时候呢，其实这一些肢体呢他就选择了一个自己的意愿，甚至是一种比较就是属血气的这一个方式哈，去回应，已经忘记了神当初给他的那一个印证哦，甚至是选择跟神所给他的这一个启示还有印证相反的道路而走哦。那有一些呢，甚至是还没有开始回应哦，就已经想了很多的理由，很多的困难，觉得不可能的，不可能的，然后最终呢，也做了一个比较容易而且能够就是合自己心意的选择。所以我们看到很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神给了我们启示，如果我们因为困难而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其实是很可惜的，因为我们不但没有办法得着神为我们已经预备好了的福分，反而是我们还会是掉入那一种不顺服啊，甚至是抹杀圣灵的感动的罪里面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神给我们指示，当神给我们启示印证的时候，我们要勇敢的回应，我们要勇敢的来回应神哦，以至于我们能够去领受神所为我们预备的祝福。那接着呢，我们看第三个人物，就是撒母耳哦。那撒母耳呢，我们看到大卫呢这边呢就说到十八节开始了，就说到大卫逃避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述说了一遍，他和撒母耳就往拿约去居住哦。大卫他被扫罗追赶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向他述说了一切，我们看到撒母耳便带着他往这一个拿约一起去居住哦。我们看到神借着撒母耳这一位先知，在大卫逃难的时候呢，给了他一个属灵的遮盖哦。等一下的经文我们下去等一下会再分享，看就能够让我们看到，其实当他进到这一个大母耳带他去的这一个属灵遮盖下呢，我们看到圣灵就怎样亲自的来保护大卫免受这一个伤害哦。弟兄姐妹，有属灵遮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 那是神在这个地上呢给属他的儿女所赐下的保护之意。那我们 GK 是有属灵遮盖的教会，弟兄姐妹在小组长的遮盖下，小组长在牧师师母的遮盖下，那 GK 也在 GA 的遮盖， GA 在香港的这一个遮盖下，那不但呢能够一层一层的被遮盖被保护，甚至呢我们发现到就是也能够一层一层的不断的领受从上而来的祝福。所以有神给我们的属灵遮盖是我们在地上神给我们的保护之一，所以我们要珍惜。那此外呢我们接下来再看第二大点，就是神除了透过人来保护他的百姓以外，属他的人以外呢，我们看到神也透过就是圣灵就是他自己来到保护大卫哦。那第八节到第十节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圣灵保护大卫避开恶魔的攻击。第八节里面这样子说，此后又有征战的事，大卫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他们就在他的面前逃跑，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然后大卫呢用手弹琴，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钉在墙上，他却躲开，扫罗的枪刺入墙内，当夜大卫逃走躲避了。之前约拿单因为说服了扫罗，所以他就放下了要杀这一个大卫的计划，但是不久过后，也就是因为大卫又在出风头，就是杀了很多非利士人，所以对保罗来对扫罗来讲，他是在其实就挑起了他的那一个嫉妒，所以再一次的引起他要杀展开这一个杀戮大卫的行动。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大卫虽然知道扫罗想要置他于死地，可是呢他依然忠心的站在扫罗的面前来服侍他哦。他不只继续呢为扫罗来除灭这些非利士人，就是当恶魔降在扫罗的身上想要用这个箭来射大卫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大卫还是希望能够用手弹琴来为他驱魔。试问这样忠心而且又良善的仆人，神怎么会不保护呢？因此呢我们看到第十节里面就说到，神有神的保护，所以呢扫罗要怎样的来刺透大卫呢？最终他的这一个箭呢，他的枪呢还是射到墙上面，而且钉在墙上，完全伤害不了大卫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看到，当我们如果能够像大卫一样，我们的生命能够去效法大卫，我相信神对我们的保护绝对是100%的。如果我们在遭遇患难逼迫的时候，我们不是用一种以牙还牙的方式去反击那一些伤害我们的人，反而是能够用怜悯还有包容的心态来祝福对方的话，我相信神一定挺我们，而且一定保护我们，让我们能够避开所有恶魔的攻击哦。那很常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哦。有一位姐妹呢，她就跟我分享过，她说当她被欺负的时候，她心里面呢就被仇敌就是心思意念里面一直被仇敌来攻击就是一直搅扰她，就是很生气很受伤，然后甚至有想到要报复。但是呢当神圣灵提醒她要有这一颗就是怜悯的心，看到对方的不足的时候，并且要他开口来祝福那一个人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到当他开口祝福那个人的时候，他就得胜了。这一些在搅扰他的这些仇敌呢，就不能够再辖制他，而且他的心思意念里面呢，能够被圣灵来大大的充满，并且得着平安。所以我们就看到，当我们愿意以神的方式来回应那一些攻击我们或是伤害我们的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最大的呢就是我们得着了那一个益处，神会保护我们，并且让我们避开恶魔的这一个攻击。好，那除此以外呢，我们看到第十九到二十四节里面更是说到，圣灵呢其实呢他除了自己保护这一个大卫以外呢，其实圣灵也做了一个很奇妙的 工作，就是让仇敌羞愧。十九节里面说到，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在拉玛的拿约，扫罗打发人去捉大卫，去的人见有一般先知，都受感说话，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打发去的人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有人将这事告诉扫罗，他又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扫罗第三次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我们看到拿约原文其实就是居住或者是营地的意思，所以这个地方呢，很可能就是撒母耳的那一个时代的先知学校哦。那有人告诉扫罗，大卫在那里，所以扫罗三次打发人去那里要捉拿大卫。可是呢，我们看到被打发去的人呢，去到那里呢就受感说话，没有一个人可以向大卫来下毒手哦。但是呢，我们看到扫罗呢，在这一个时候呢，他依然不死心，所以他决定下定决心，他们这些人不能够做，但我就自己亲自下到拉玛去捉大卫哦。二十三节里面就说，他就往拉玛的拿约去，神的灵也感动他，一面走一面说话，直到拉玛的拿约，他就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露体躺卧。因此有句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我们看到这一个时刻的这一个扫罗，他可以说是已经完全被魔鬼给蒙蔽了，所以呢，他是被邪灵所辖制了，被自己想要杀大卫的这一个欲望给冲昏了头脑。纵然所派去的这一个三批人呢，已经被神的灵阻挡了，不能够杀害大卫，他没有放弃。其实我们看到扫罗在这一个时候，他其实认不清他的对手是谁哦。他就亲自的往拿约去，结果呢，我们看到他不但是受感说预言哦，更是呢自己脱光了自己的衣服，一昼一夜的侧身露体躺卧在那里，自取羞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从这里呢，让我们明白到，当一个人呢不断抗拒神的旨意，不断的就是背逆神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神逼不得已，最终呢这个人呢会自食其果，而且自取羞辱哦。但是呢，我们相反的，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是可以是那个敬畏神，而且是走在神的心意里面的人呢，纵使我们被人欺负受委屈，就如神的灵怎样亲自的保护大卫，这个陷在困境里面的大卫一样，我相信神的灵也要保护我们，并且呢能够为我们伸张公义，还有呢能够还我们公道哦。那除此以外呢，从扫罗的这个生命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这件事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扫罗受感说话的这件事呢，我们能够明白的就是恩赐不等同生命哦。当时的扫罗，他其实他的生命是一个充满嫉妒仇恨还有邪恶的一个生命哦。但是呢，他却能够领受预言哦，说预言。所以呢，一个人很有恩赐的人呢，其实不代表他的生命就是非常的成熟哦。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看到人的恩赐哇，很有恩赐，我们就觉得哇，那个人哦一定是生命很好哦。那曾经呢，在我一个旧的教会里面呢，就有一位姐妹啊，她的启示预言的这一个恩赐哈，是非常的棒的。而且她看异象的时候，她就跟我分享，她看异象的时候，她是看 video 的哈，就是那一个异象是好像录影这样子哈，一直一直过的哈，而且是有彩色的。然后呢，就有一位当时呢，就有一位东马的牧师哈，每一次来的时候，他一定会找这个姐妹来对他发预言的哈，因为他觉得很准。但是呢，曾经呢，就有姐妹就有肢体问我，他说这样的一个人，这么情绪化的一个人，而且时常伤害人的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这么烂的一个人，神还要使用他呢？那当然，我们知道说神的智慧是我们无法测度的哈。其中一个原因呢，我能够明白的呢，就是我可以想到的理由呢，就是因为当中有人的需要，所以神呢也可以就是透过这一个人去 去服侍那一个有需要的人哦。所以呢，我们看到其实恩赐不等同生命哦。我们要知道的是，恩赐不代表一个人的生命就是很好，一个很有恩赐的人。但是呢，生命呢必定能够就是呈现这一个恩赐出来哦。就是一个人有生命，神是会给他不同的恩赐。启示性先知的这一个课程里面呢，我们最近在开的这个课程里面呢，其实我们就跟学员分享很重要的，他们一定要看重生命，生命的圣洁还有跟神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他们要领受更加就是更加 sharp， 更加敏锐，要有更敏锐的灵，能够领受更好的启示呢，其实他们的生命的成熟呢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呢，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我们不但要渴慕恩赐，我们更是要追求生命哦，因为唯有生命是存留到永恒的。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看重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哦。那好，我总结今天这一章的分享呢，我觉得我们要选择就是神的保护。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而且呢，他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坚固的磐石。我们知道说，神其实已经赐下了这个100%的保护令来保护我们。从昨天18章 Asher 对扫罗还有大卫的生命，他们的心做出的对比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做出的对比，还有今天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神怎样用人，甚至是他自己来保护大卫，我们就看到其实要被神100%的保护，我们很关键的就是我们的生命要选择对齐神，并且呢要选择不断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活出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一个指引，并且活出真理来。不但如此呢，我们更是要像约拿丹还有撒母耳那样哦，成为神跟人之间的桥梁，让神的这一个保护令呢能够延伸到有需要的人的身上，并且呢让他们呢也一样的呢能够被神来保护，让谁也不能够伤害他们哦。所以呢，我看到就是在这一章里面，我们自己要成为那一个神所保护的人，我们更是要成为那一个神可以保护其他人的那一个桥梁哦。求神帮助我们，让神保护的时候，谁也伤害不了。阿门。好，那这是我今天的分享，那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一章。撒母耳记上第19章，昨天我们看到是从一个正一个歪来对比，我们说到从一个生命树的角度，一个是生命树，一个是分别善恶树。那今天进一步的来看，在扫罗跟大卫，特别是这两个很鲜明的人物的对比的当中，我们也可以很深的看到，一个是叫做属肉体的，一个叫做属肉体或者属血气的，那另外一个叫做属灵的。那属肉体、属血气跟属灵的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会产生一场的征战啊。这个的征战也正如好像在加拉太书有形容，从以斯玛利就是从这个夏甲所生的，跟从撒拉所生的，是一个是属肉体的，一个是属灵的。那属肉体的或者属血气的会逼迫那属灵的。那这也是我们今天会看到在现实的信仰生活的里头，当一个人是属肉体属血气的时候，其实很常会成为一个属灵人的一个的逼迫。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深深明白这是神的许可，因为唯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神，每一个人都要交战。所以当我们看整个事件的发生的时候，其实扫罗我们会看到他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那扫罗原先他也是有很好的生命，只是很常出现的一个状态就是人能够处患难却不能够处富贵。那什么意思？就是说在困难的时候 在打拼的时候，哇，大家很小心，很努力，大家很付代价。可是当有了一些成就之后，大家开始放松，慢慢跟着就放肆，然后就放荡了。那我们就看到说，这个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恐怕我们也会面对的一个挑战跟考验，就是说，我们今天是在怎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困难的时候，大家祷告很迫切，可是当事情好像都很美好的时候，很长，大家就也会放松。所以我们就今天看，当扫罗为什么会变得那么的好像没有理智？那我们可以理解到一个情形，就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大卫紧紧依靠神，敬畏神，所以哪怕在面对一而再的这种的逼迫，或者说攻击的里面，他仍然保持那一个警醒跟对称的依靠，所以他没有产生那一种的反抗啊。我看到这样的一个生命，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很高的一个灵性。那你会发现说，今天当一个考验领导的时候，就像说到扫罗要来攻击他，要杀他，或者是当扫罗用枪要来刺他，其实对大卫来说，大卫连狮子那么凶猛啊，就是那么灵敏啊，他都有办法对付。然后对扫罗来说，他应该不是太难的，就要怎么讲，就是说避开他来反击啊，或者是恐怕他的脚一踢，那把枪会回过头插在扫罗的头的旁边，扫罗会吓到，就是这个叫做反弹嘛。好，就是他大可以是这样子，但是你会发现从当然往后他更严重的逼迫的时候，他的那一种我只能够对神的受膏者不敬呢的这个生命，其实从一开始他都有的，他都是保持着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属灵的生命是很能够分辨，从一个属灵的角度，生命树的角度来做出回应。当然我们看到扫罗，虽然他在当时的背景当中，我们就知道他当时的背景是属于好像说从他一开始有做献祭的事，过程有做献祭的事，其实在属灵上他不是一个所谓没有信仰的人。扫罗也不至于说去跑去拜偶像，不过很显然他的女儿米甲却是有这种偶像的这种的权势，就是在他的家里头竟然也有偶像。那这个偶像也很可能是属于那种很巨大的一个偶像，就好像一个人这样子所以他才会把它拿来放在床上，好像盖起来就当作一个当作好像有一个人躺在那里。那我们就看到说，这个是一个在生命当中的一个混乱吧。那大卫却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可是因为跟米甲成为夫妻，其实大卫也某一个程度上似乎好像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其实真的不容易。那背后虽然发生了很多事情是怎么讲没有办法意料的，可是对大卫来说，对神来说，会不会这也是一个方式，神就让大卫就脱离这个环境不然的话这也是一个所谓不洁净的一个的环境。那所以我们看到神总是有他至高的美意，虽然地上很多事情在发生，每一件事情顺利的不顺利的，是很多考验的，很多挫败的，其实都在考验人的反应，就是人怎么样站在生命树，或者人怎么样站在一个我被冤枉，但是我不是只能够抱怨，那抱怨是一种自然的反应，你冤枉我，哇，我会抱怨，这个是人自然的反应。但是如果人能够更深的在这件事情上寻求神，或者依靠神，主啊，你知道我没有做这事， 可是他却这样说我，主，我要怎么样回应呢？我应该伸冤，我应该表白，或者我应该跟谁来讲？所以好像大卫就会跑来找撒母耳，就是有他的更合宜的管道，而就不是当下血气的那种的反应。所以我想在整个过程当中很明显的看到属灵的人，属血气的人，属灵的人就是事事都会查验我怎么样用一个对的方式，哪怕是我在不得已的情况底下，我只好选择逃跑，我只好选择离开，逃跑跟避开，可是这岂不是也是神的一个的许可跟带领，好，使到他也脱离了那一个环境，然后往后我们看到神一步一步的预备他，让他能够经过真的很长时间的熬炼。我们知道要做一个传道人，你要经过装备，你要经过考验，你要经过实习，你要经过很多生命的考验。可是你要做一个王呢，同样的他要经过更大的考验，尤其是他要做的是一个国的王，要来带领这个国。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之所以后来成为以色列历史当中一个最辉煌或者最被纪念最荣耀的一个王，那是因为他的整个考验，或者说他受装备的过程是不容易的，他是用了10多年来预备，以至于到最后成为一个王。所以今天当我们的生命出现顺利啊不顺利啊，这个挫败啊那个挫折啊，其实我们可以感恩啊，因为这岂不是正在考验我们的生命怎么来应对，怎么来面对。所以走得过的那一定会看到神的一个美好的应许跟祝福。我想这是今天这一章也带给我们的一些的反省。